这样。
啊，然后那这个就是开始。
喂，好，大家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就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圣经橄榄班的学习。那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要来渴慕你，主啊，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主啊，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一直带领我们在学习这个诗篇。主啊，我们也真的从这个盼望，从这个诗篇当中，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该如何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无论我们是处在任何的环境和光景当中，你都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来经历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和认识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就不得不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真的，我们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和颂赞的神。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给主，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去。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今天是进入到诗篇的最后一部分，就是135到150篇，那这有16篇的篇幅诗篇。那我想经过这一段的诗篇，包括之前我们这些的对于诗篇的学习，那我想不知道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以后，我们对这个赞美是不是跟以前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经历过这一段的时间学习以后，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应该是向神发出样的怎么样的一个赞美，才是真正的来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会做人就去读箴言，不会祷告就去读诗篇。那我想大家都看到我们学的诗篇当中有很多的都是包括像大卫他们来向神的祷告，但是这些祷告呢都可以我们可以用赞美诗来唱出来，来把我们这个祷告能够唱出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祷告其实是也是一篇很美的这些一个诗歌。然后呢，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又可以通过这个赞美我们来向神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常常在赞美的过程当中，我们这心里面在默默的来向神祷告呢。那今天我们所会接下来说到的这些有一些大卫的诗篇，它里面的这些他的祷告，他的向神的祷告就全部是可以通过赞美的形式来唱出来，那这种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好，那我们先接下来这个看最后这个十六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提纲。这里呢，我大致分了一下类，就是说从135到136是说整个这个赞美诗，它是属于历史诗一类的，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到进入迦南这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呢137篇它是一个民族的哀歌，这个就是在被掳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他们怎么样能够来为神能够站立得住，不让主的名受到羞辱。然后138是大卫的一个感恩的诗歌，他是他的个人。然后139到145就全部是大卫所做的诗。那特别是144和145呢，它是君王诗，它是说到这些以君王的身份来做这首诗，他来带领他的百姓怎么样能够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最后这个146到150篇就是哈利路亚诗集。那我们知道这个哈利路亚诗集是非常的特别，它的每一篇从开始到最后都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我想这个为什么会把哈利路亚诗集放在最后呢？这就是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最后的，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最高潮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赞美，我们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得不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篇幅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讲，那有一些我们就会简单的稍微概括一下。那我们先来看135到136篇。我先说135篇呢，它其实是它里面有部分的内容呢，其实是由115篇和134篇来组成的。那他这里就说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第一到第三节，就说到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我们要来赞美他，来提在这里提醒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说两节就说了三次，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提醒。然后四到十一节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要赞美呢？我们赞他需要百姓来赞美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带领神是掌管万有，而且是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进入迦南地，对吧？然后就是说在当时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碰到在旷野里面也好，还是在这些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都碰到了这些拦阻的人，像亚摩利王和巴山王，他们都是拦阻的。所以说到最后他到第十五到第十八节特别说到了外邦的偶像。他这里怎么说外邦的偶像呢？他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心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我就想起来这个偶像，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偶像是很假的，也是很苍白的。因为这个偶像是怎么造成的？偶像它是造的人的样式，人是按照人的样式去造出偶像来去敬拜他，这是假神。但是神是怎么样的呢？神是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了人，然后我们去敬拜我们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正好是相反的，对吧？这里正好相反。但是这里第十八节也有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这是造偶像的，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今天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有没有像我们的神呢？他这里说的偶像是像他的那个假神一样，他是死的，他不是活的。那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在我们的身上能有没有神的样式出来呢？有没有我们主的一个样式，一个好的行为，有一个基督的一个馨香之气能够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呢？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最后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再次提醒以色列家、亚伦家、利未家，还有住在耶路撒冷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是再次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第136篇为什么要和135篇要放在一起讲呢？因为135和136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它里面讲到的很多的内容都是非常像的。但是136篇这里说到，你看它每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的每一节都是一样的。他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这里就是说看到就是说每一节的前半段它是由祭司来带领下面会众来唱出来的，后面这一半段是下面的会众一起来响应的。那比如说他说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这是祭司唱出来的，然后接下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看这一篇里面全部每一节后面都是重复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如果大家是我们细细的去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重复出现的话，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些的教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能够显露出来的，因为它在重复的强调这些事。那这里重复强调的是它的慈爱。那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包括了哪些方面呢？它包括了爱、善良、怜悯，还有他的信实。所以 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他从来不会把他的爱从我们的身上移开，因为这个爱是从一个永不干渴的一个这个泉源里面流出来的，而且这个泉源是源源不断的来供应来牧养我们的这一个泉源。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来看这个135和136讲到了很多的历史，我们知道当时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他们要过红海，要征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神在埃及降下十个灾，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然后在迦南还有旷野的这些一系列的征战当中，他们都获得了胜利。他们当时其实是没有很好的一些武器和装备或者是精兵的，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得胜，这就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不是人多，不是兵强，不是马壮，而是真正的依靠的是在背后掌管万有的神，这个是他们得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然后我想今天回过头，我们看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的自身的，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前面也可能会碰到像红海一样的障碍，我们没办法去越过，我们也会碰到像在迦南地还有像这个法老的这些的军兵，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胜过，对吧？好像还有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他们那种饥饿那种贪婪，好像我们在我们身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神他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成的计划，包括他要在他百姓身上做成的计划呢，他是一定会做成的，不会因为人的拦阻，不会因为人怎么样的再怎么样的顽梗悖逆和败坏，神的计划和他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看137，这个137篇整个就是一个哀歌，但是呢也有人说它是咒诅诗，因为在后半部分确实是有一部分的是咒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第一到第六节，说到了他说在巴比伦河边的悲愁，因为第一节说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想大家如果是在读这一篇诗篇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成一幅图画，一个他们诗人坐在这个河边，他一回想西安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他们是在被掳的一个地方。那么特别是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一开始看不懂这句话，为什么要把诗人会在这边说把琴要挂在柳树上呢？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和第四节，这里说到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那读完这两节我就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把琴挂在柳树上了，因为他们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下，外邦人是要他们来唱诗，来唱我们赞美神的诗，是为着他们这些酒席上面来助兴的。我们知道很多古代的这些君王啊，他们举办宴席的时候都要有一些歌舞的表演，对吧？那这里就是说他们外邦人就是要求神的百姓要来给他们来唱给神的，是圣洁的这么一些的赞美诗，但是是却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真的以色列的百姓是为神赞助了。他说第四节接着就说到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对吧？这些歌是献给神的，是圣洁的，是严肃的赞美，但是如今他们却是要被迫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来唱给外邦人听，这其实是真的是他们接下来他们就决志，他们就立志是说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所以他们就不唱也不演奏，把这个琴挂在这个柳树上面。接下来 他们就是你看接下来第五到第六节就看到了，就是说他们对神的一个忠贞。其实这里是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第六节说到，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这两节可以理解为一个自我咒诅的一个诗，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诗人他是忘记了在耶路撒冷那样的一个敬拜神，那样的一个赞美神，接下来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的舌头贴于上堂。这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咒诅，就是自我的一个提醒，不要让神的名受到羞辱。那接下来呢，第七到第九节就是对巴比伦的一个咒诅，还有以东人，以东人是帮凶，对吧？他们要拆毁耶路撒冷，要拆毁神的殿。所以说这里就说最后就提到了，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经节好像挺残酷的，像第九节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这个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征战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没办法想象到那种战争的一个残酷性，我们也没办法体会到，但是确实今天世人他做这样的一个咒诅，确实他不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要去做，而是求神来伸张公义和他的圣洁，他的名不能在外邦人的地方受到羞辱。好，我们接下去看138，这是大卫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感恩诗，他主要这整个这一篇呢就是歌颂神的慈爱和诚实啊。我们看到138，那这里有第七节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那这里看到伸手，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理解伸手，那就看到一个神的手，他是能够在掌管万有，他也大卫也说了，他是说他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他相信神必将他救活，他相信他所遭遇到的就是神的手是在干预，神的手也会保守他，也会看顾他。所以我很喜欢诗篇39篇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说，因我所遭遇的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这句话也是常常在提醒我，无论是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来求问神，我说神啊，这是不是你要我领导我的，你许可领导我的，或者是你要给我学习的功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接受。我们常常有一个不愿意的心，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多的责怪，那你像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完全有理由去责怪吧，但是他还是那样的敬畏神，他知道所有他所遭遇到的就是出于神，所以他真的是对神是非常有一颗敬畏神的一个心。然后这里第八节这里说到，还有最宝贵的就是说他的信心，他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信心，但是大家不要理解为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好像就是说神一定是听我们所有的祷告，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所有的向神的祷告一定是合神的心意，在这个前提之下才可以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也就是说神的计划是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让神来成全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自己的理想，那是错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卫他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信心才是有能力的，因为这个信心它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它也不是我要努力我要去相信神，我要努力去信靠神，这完全不在乎他自己的信心多少，而在乎他所信靠的是谁，因为他所信靠的，他知道他所信靠的是谁，他的信心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138篇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怎样的能够来认识神，他越认识神，他越经历神，他就越信靠神，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如果我们一天我们整天就求神让我们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好， 我觉得我们不会去信靠他的，是吗？那如果我们愿意说，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更多的功课，给我更多的难处，来让我来经历你。那像如果我们都像大卫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信靠就会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信靠，完全的一个信靠。好，139篇也是大卫的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篇，他的祷告也是他的赞美。他这里139篇全部说的就是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我们先1到6节就说到了，神是一位认识我们的神，对吧？神是认识我们的神。这里我们特别留意几个词，监察，第一节里面出现了监察，然后认识，还有认识，第二节里面的晓得，对吧？还有一个知道，还有一个细察，一个深知。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六个词：监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我们可以去想一下这几个词，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他神已经是监察我们的神，他是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无论坐下，我们躺下，我们行路，我们起来，我们舌头上面的一句话，一切的话，他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所认识的这样一位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对吧？然后第7到12节就是无所不在的神。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我就想到了约拿，约拿他就是一个逃避神的，但是呢他逃不掉，他逃往相反的方向，还是被神给揪回来，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33夜又吐出来旱地，他还是照常听从神的，要去到尼尼微去传神的救恩，神的福音。所以这里大卫也是这样说到了，无论我上到天，上到地，上到地底下，我都没办法去逃避神的面。我们今天我们常常选择会很多的有逃避，我们会逃避我们面对的难处，我们会逃避我们所受到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大卫也好，还是从约拿也好，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工，我们逃到哪里去都逃不掉的，对吧？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是说愿神的手，这里第10节是说，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这个是无所不在的。然后13到18节是说到了造我的神，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辟了我，我要称谢你，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神都已经知道，而且都写在册子上了。然后19到22节就说到求神来监察，来引导，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然后19到22节特别也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恨恶罪恶，我们要恨神所恨，爱主，爱神所爱的，我们就要恨恶我们的罪恶，恨恶神的，我们一样的也是恨恶那些恨恶神的。所以这里最后2节23到24节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2节经文其实是一首短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我很喜欢唱，因为我常常是在我们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之前，我们会来唱这首歌。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读过，我们就这样子读过，可能你不会感觉到什么的，但是我们真的慢慢的来唱这首歌，这首诗歌是很短的，然后是很慢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边来唱诗，我们一边来向神来祷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啊？我自己先唱一遍，如果大家有会的可以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一起唱啊。会很慢这首歌，他说， 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比我们读的时候会更有力量，更有德者？我们需要我们的神天天来监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来试炼我，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我们里面我们所有的恶我们自己是发现不了的，我们是常常会把它隐藏起来的，但是只有被我们的圣灵光照，被神来监察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是那样的丑陋，那样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可以像这样的祷告的，就是我开始刚开始我说的，就是可以唱出来的时候，当你唱出来的时候，你慢慢唱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在向神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求神来监察，来带领我们所当走的路。好，接下来在第140和141，其实我们可以连起来一起看的，这是在大卫他受到强敌的一个迫害的时候，还有一个是他面对在恶人面前要他一同作恶的时候，他所向神的祷告。这里就是非常宝贵的，说第一节说到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然后第141篇一开始他也说了，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的临到我，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特别是141的3、4，我们特别留意看一下，他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与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里看到当大卫面临到那样的一个强敌迫害的时候，面对那些恶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了？他首先是求神的保守，他没有因为这些的压力，这些的迫害，他去找人的方式，他寻求人的帮助，而是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面对恶人的时候，他首先是说向神祷告，说求神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也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面临到很多的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面临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心，不偏向邪恶。然后他说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甚至于不要跟他们同桌吃饭。这里其实在箴言书里面说到的会更详细，他说你所吃的都要吐出来，他们说请吃请喝那些都是假的，他们所讲的是跟你的是跟他们的心里面的想的是相反的。所以这里就说真的求神要保守我们，无论我们是在面对怎么样的恶劣的这些环境和这样恶劣的凶狠的人的面前，我们求神，我们需要求神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仇敌啊，他这里是说第141篇他这里说不以口犯罪。我们知道这个舌头啊是百体当中最小的一个，但是他却能说大话，他却能点燃一片森林。在这个在雅各书里面这说到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是非常危险。那神要我们的口是说什么呢？不是说谎言和诡诈，而是说造就人的话，而是说劝勉人的话，而是说彼此相爱的话。那这里还有就是说刚才我也提到的，就是说大卫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罪恶，这样的一个犯罪作恶的人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不与这些罪恶来妥协。这个就是在141篇的4到5节， 他这里说的就是说，我不与这些罪恶来妥协。所以说你看第140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很多的手段。你像到第一到第五节里面，他有暗中图谋，他有恶毒诽谤，他有这些武力的这些的压迫。那大卫给我们示范的一个例子就是第六节，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那如果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恳求的时候，接下来的七到十一节就是可以看到了，神必保守他，战胜一切的强敌。那这个大家可以七到十一节可以大家回去以后慢慢看。那接下来我们看142和143也是可以连起来看的。这个说到大卫是在标题里面，他是说到什么洞，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是说是在亚杜兰洞还是那个西底斯洞，所以我们没办法判断他。但是不管这个不重要，那就是说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这样向神的祷告，你看仇敌这样的一个逼迫，他是怎么说的呢？你看第142篇里面第三节，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那143篇里面也说的这句话，第四节说：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那面对这些的时候，大卫他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解救他，来搭救他，求神来眷顾他。所以143篇的5到7节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敬念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第七节说到：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的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那当他到神的面前来，他每一次的这些的遭遇他都向神来祷告的时候，他然后接下来的像142和143篇的最后，他都是学会的来交托。他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狂风暴雨还是乌云密布，他仍然能够仰望神，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我们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为了脱离他的这些所遭遇到的这些痛苦，他在神的面前是非常迫切的一个祷告。那我们今天遇到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很迫切的来向神祷告呢？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这里143这里还有说到了，不但说到了神的帮助，还说到了神的审判。那就是在143篇的9到12节，神啊，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我的仇敌，我往神那里去藏身。这个就是神，他会有公义的审判。他无论大卫所做的这些事里面有一些咒诅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都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公义的彰显和审判。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145和146这两篇也是可以连起来的，就是赞美大卫，他赞美神的帮助和大能。144篇里面说到了求神，他不嫌神的卑微，他能够来拯救，能够来赐福给他。然后145说到了是神的威容和慈惠，146也是赞美神的辅助。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这个145和146都是以君王来发出的这些赞美，他所写的诗篇。特别是146的时候，他第三节他说到：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他当日就消灭了。所以这里看到大卫他是一个君王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他仍然是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他也是会气一断就归回尘土的，对吧？所以他真的是能够 教导他的百姓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威荣，能够把他对神的看见和认识去教导以色列的百姓。那这里145篇的15到21节，145篇的15到21节有几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第14节第14节的下半节，他说神扶持弱者。17节上他是说到了他带来的审判，还有接着17节下的是带来的救赎，他不但有审判，他还有救赎，而且他更加是保守诚心求告他的人，这是18节。那20节是说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对吧？那146他也是说到了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呢，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这里是很美的，就是说你看到我们看到大卫提醒我们说，人我们越是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看神会越大。如果我们看神越大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自己是渺小的，对吧？那接着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是渺小的，我们才能够来承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重担和重任。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能显自己为大，而是应当是显主为大。所以其实这个146，我刚才说到146到150篇整个是哈利路亚诗集。那我相信在前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大卫的这些，无论他的咒诅也好，他的祷告、他的认罪、他的悔改、他的赞美，全部归根结底回到诗篇的最后，就是感谢神，就是来赞美神。那这个也是教导我们的，就是说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想法、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都向神倾诉，向神来祷告。最后你看到为什么把哈利路亚放在最后，就是我们要赞美神，无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是要来赞美他。那这里147说到了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148说到了呼吁。你看148篇其实说到了很多，所有他的受造之物，受造的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人，无论年老的年幼的，无论男女，无论君王和百姓，全部都要都当赞美耶和华。这里149也说到了说圣名他的名因着得到审判的权柄而来赞美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将来我们的盼望，就将来我们进到主那里去，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一同来掌权，一同来审判。那最后一篇150篇，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短短的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赞美的这个地点，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在神的圣所赞美他。第二节为什么赞美他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这个大能的作为我想是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创造，这是他的大能，还有是他的拯救、他的救赎，这是他的大能，这是我们应当要来赞美他的。然后三到五节说到了是赞美的方法，用脚啊、用箫啊、用弹琴啊、用跳舞啊。那我想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赞美的方法是用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常常的赞美是口唱心不和，我们没有做到口唱心和的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然后第六节，也就是诗篇所有整个这一个诗篇的最后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我们今天神所创造的我们人的一个本分，对吧？这是说到这个话其实很有概括性，它概括了全部他的所创造的。 就是凡有气息的，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那这里在以赛亚书说到了，就是说四十三章里面有一节经文说到，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我所造作的。今天我们全部作为神的受造的，我们作为被造的受造的，我们应当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所以我就简单很快的，这个150篇我们到最后我们会大家一起会来唱，我们也盼望真的我们能够学会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唱出我们对神的真正的感谢和赞美，好吧。那接下来我把时间给思恒，接下来是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讲16篇，所以呢我们想分开来，希望能够涵盖到每一篇的部分。我们有7个组，一个组一个问题，你先不要被这个吓着了，其实到你那一组就是一个问题而已。第一个问题呢是讲135到136，是根据它的内容我们来把它合在一起大概就是在讲神在历史中的掌权，他的蛮有能力以及他的慈爱长存。那么呢我们就想，我们读诗篇，我们一定要把它和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仅仅是在读这个字句，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经历到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我们真的让他来掌权，我们是不是在软弱中真的经历到他的大能，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凡事中都能看见神向着我们的慈爱，这是一个讨论。然后第二题呢就是第二组，137到138篇，它是一个是宏观的关于民族的爱，就站在一个民族的位置上，在他被掠的光景当中向着神的那个祷告，向着神的那个心智。然后138呢是个人的感恩，所以这个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想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要大家来分享自己感动的经节。第三组呢是讲139篇，就这一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单独列为一个问题，主要是讲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那在你的经历当中，你真的认为你经历到神他认识你吗？他比你的家人，比你自己甚至都更多的来认识你，你是怎么样经历到，怎么样体会到这一点的。然后第四组呢是讲140到141篇，从这两篇诗当中呢，他的主要的就是大卫他在面对恶人的时候，他向着神的祷告。140篇，他强调说他希望神来伸张正义，能够救他脱离恶人。在141篇呢，他求神保守他的心，他的口。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向着神的祷告？那下面第五组呢是142到143篇。是提到说两首诗里面都提到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这是大卫的一个真实的光景，他在神面前他吐露他的苦情，他一点不隐藏。所以当我们也会遇到灵命低沉的时候，在我们遇到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来祷告，怎么样要向神来吐露我们的苦情，向神来求诉。OK， 下面第六组是144到145，就是大卫作为君王向神的祷告，向神的赞美。那我就想之前那个谁破弟兄他有讲到说，其实诗篇是大卫的诗篇，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诗篇。如果说你要写一篇诗来赞美神，那有一篇你要会从哪一些方面去赞美他呢？我们可以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可以数算我们对神的认识大家可以有在这方面有一些自由的交通。那最后一组呢就是最后的哈利路亚诗篇，因为每一篇都是你们当赞美耶和华来收尾，所以我们想我们反思自己是不是经常向神献上他当得的赞美，我们该怎么样来学习更多的赞美神，更合神的心意的来赞美他。所以呢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就分到各个组去从哪一组开始数起呢？就从这边第一组吧，简单一点好吧。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后面第七组因为我们分享的问题都不一样， 所以呢，希望最后我们分享完之后，每个组都能上来一个人来交通你们那个组的那个分享，这样的我们都可以有所得着，都可以有所收获，好不好？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留的时间非常充足，给大家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来，好吗？可以开始了。好，大家怎么样讨论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每一个小组大概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分享，这样的话我们就差不多时间，好吗？哪个组先来？我相信每个组都想听到别的组的发言，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都不一样。第二组吧，第二组你们都是负责弟兄们几个，是不是先带头？哦，欢迎欢迎严奶奶。
感谢主哈，我们这一组选了这个什么第六题，其实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写一篇哈赞美神的诗，就是在哪一方面你可以在数算神的在恩典在你们家中或者教会里或者个人一些经历。那我们组有几个都分享得很好，其实我们是说他说有的就是说分享在难处中，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后来行不通的时候觉得回到神面前祷告主，那神带领过去真的是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后来他回过头来就觉得从心里会发出感谢赞美神。那有的说在工作上也有些经历，就是好像是很多事情上经历过后都会从很自然的会从心里发出感谢赞美。那有的在讲说他有的时候看到孩子出生，看到人神造人的结构血管，我说一看到这些奇妙的就自然从心里就发出感谢赞美神是何能伟大的。那有的说那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哈，我就觉得每次当我走到外面看见宇宙万物的时候，真的心里就会自然而然就发出感谢赞美，觉得哇神的是何等的伟大，宇宙何等的浩瀚，按照我们这个人这样这么渺真的是没办法想象到。以前我就是你在说我们在父亲的时候，我们以前他们年纪大人会讲一句话，就是天地那嗲远什么多啊，当时我很相信，我去很大的时候我这几次我觉得哎呀这海力比那么大，我很大的我都和年纪很大的我都在想哎呀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因为你有炸过海蛎饼的人都知道哈，下面就是一层平平的，我们就以为这个地就是平平的，那里面有树有什么的，我们人就好像里面都是些料，那上面天不是鱼就这样子弯下去包下去，觉得天就是那么大，就整个宇宙好像就是天地那么大，真的我 就是好，这个几十岁的时候就觉得没不懂的，哇！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信仰了之后，我们在这里就说要追求，在看圣经，才知道哇，原来我们所认识就是一点点地球，这已经这么大的地球，我们都没办法想象，还宇宙那么大，所以我就一每天一到到哇，走到外面，真的是觉得神是何等的伟大，真的，我们用我们这个头脑真的没办法想象说。还有一个，我说，其实我平时有时候听人家是祷告说，主啊，我们万人喝起来不如同你一点水。我说你也太谦卑了吧，万人不如同你一点水，你说怎么能用这句话来比喻我？但是我听了心里不是很糊的。哎呀，现在是真的万人不如同你一点水，就是说在这些的经历中哇，我就觉得。所以说我们组里很多组不同情况下就说觉得说在任何情况下，在难处中，在顺境中，在说你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开口来感谢赞美。还有说我们神这么伟大，我们这么渺小的人，我们现在能够认识他，能够成为因为主耶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你说不会开口来感谢赞美他，谢谢主。还有就是还有我们有时候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应该大家都懂的，记忆的恩啊，神恩典的记号，就当我站在大海中才知道宇宙是多少浩瀚，当我爬到什么高山上才知道神的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觉得这个一首诗歌非常美，谢谢主。我这样小声就说，
我们这一组看到大家都说第137篇是非常好的诗篇，因为当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在外邦人面前作乐唱诗。其实我们这一帮很都是算起来每一位都是漂泊的人，也是被世界被掳的一帮人。我们如果在世界中，有的回到神的家中，因为他们向往的是西安，向往的是耶路撒冷，而另外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真正就被掳了，是不是？我们如果有用这一张诗篇来看看对照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愿意像诗篇人所说，如果我们忘记了耶路撒冷，我们情愿我们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们的舌头贴上上膛，就是不愿意说话，连技巧都忘了。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时候，我们漂泊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都会愿意回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我觉得这一首这边诗篇我们几位弟兄都觉得很好，但是有弟兄说特别第八节跟第九节时候觉得太残忍了，怎么神啊？如果在外邦人看到这一篇圣经，觉得我们的神实在太残忍了。但是我们回想起我们曾经念过这一篇诗篇时候是咒诅的时候，刚才也说了109篇时候，因为他们这是诗人对神的向给神的呼求，是诗人个人的表达，因为当时那些巴比伦人将以色列人掳去的时候，那些的残酷，那些对以色列民的残酷残忍，所以这是诗人求神来替他们报仇，而不是他们自己报仇，是诗人求神来替他们报仇。因为在旧约中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看到，按我自己个人啊，如果真的看到那些人在路上被残酷的杀害的时候，被用残刑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有一种求神也需要报复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电视，有时候现在之前嘛，在中东有一个就是伊斯兰国那种 ISIS， 你看他们对那些人的残酷，就是用自己把头锯下来。你看，当你看到时候，我们可能内心也觉得，哎呀，他们实在太残忍了。所以这其实，当然对外邦人就把婴孩摔在磐石上，但是对当时的那些诗人，他 他真的像是一种呼求，他将个人的感情能够真实的表达出来，毫不隐情的表达出来。还有一刚才那个灵养，我觉得一个最后一个分析的很好，就是第138章八节时候，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是关乎我们对神的事，不是关乎我们个人想要什么神就成全我们什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章他分析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是应该这像这样，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是第七组做的是第七题，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是146到150篇，每一篇其实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开头，也是以这句话为结尾的。那么反思我们是否经常向神献上他当得的赞美，我们小组感谢主有好多的弟兄和姐妹都做了见证，就是他们在难处中是怎么靠着赞美主来胜过的。因为好事临到我们很容易感谢赞美，但是当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感谢赞美。我想神是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有个姐妹就说到她当初申请到澳洲来被拒了3次了，很灰心。那个时候她就带着孩子说我们去祷告，孩子说你被拒了你还去祷告什么，完了已经不行了，神不听。但是他们在祷告中感谢赞美，因为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凡事谢恩，结果感谢主神又开路了，听了他的祷告让他能够这个签证能够成功。那么还有一个见证，说到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就是不听话，一直到舞厅里面去跳舞，和一些不是很好的人在一起。这个事情我想做母亲的应该是很心碎的，也是很难的，感谢不出来。但是这个母亲她实在祷告不是，她就说感谢赞美主，为着我的孩子我感谢你。结果神很奇妙地预备了一个机会，让这个女孩子在舞厅里有人传福音给她，结果她的良心她受到了开启，圣灵工作，她得救改变，再也不去跳舞。这是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啊。也有姐妹说到她年轻的时候也是很苦，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她自己不识字，所以她是从唱诗歌开始认识主的，一直等到她的小儿子出生了以后她才认识主。然后她不会读圣经，她就从信主以后开始学写字，孩子也在小学里还说妈妈你写错这个字了，但是她紧紧地靠着主。她最喜欢的诗歌是有一句把所有的苦况都告诉主，我想我们也知道这首诗歌，在苦难中就是不放弃的在那里向主耶稣倾诉。结果他的难处神都为他预备，比如说他正好缺钱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亲戚中会有人来问他你需要钱吗，这就是神的预备。包括签证来到澳洲，包括他的孩子一直在国内生病，但是到了澳洲以后他所准备了很多药孩子没有吃，结果神医好了他。他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没有了，已经全部好了，感谢主。还有小弟兄为爸爸感恩，虽然父亲破产了，但是他感恩，因为急着这件事情神把他的父亲带回到神的家里，带回到神的面前。也有弟兄为神给他的一根刺，身上一根刺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急着这根刺神让他不离开教会，不离开主的自己。也有弟兄说他曾经离开主好多年了，后来呢就说不去聚会了，但是从图书馆回来以后有弟兄向他发福音单张，介绍他这里有教会可以来参加，然后当他一踏进教会的时候又回到了小时候在教会里面生活信主的那一个滋味，所以其实这件事他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也是很感恩。那么还有别的很多见证我来不及讲，我就是我自己个人吧，在我来的路上今天早上我也正好想到了赞美的诗篇，我就在想主啊，很多时候我感谢不出，因为我所祷告的好像没有答应， 啊，我心里就很灰心。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只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救我。但是好像主还是没有帮助我，还是没有把我所祷告的来答应我。这时候我心里也有一个感动，我说主啊，我还是要赞美你，还是要感谢你，不是为着我的环境，而是为着你是神，而是为着神你的所事而感谢赞美你。
好，我们主诗分享第五题是诗篇第142到143，两首诗都提到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你是否也有灵命低沉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们可以从大卫学习到什么？那我们弟兄，我们那组姐妹都分享一些自己的见证，然后有个姐妹她又分享到她以前就是灵命很低沉的时候，他就去一个教会，然后就碰到另外一个灵命很低沉的一个姐妹，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姐妹有一些沟通，那他就很奇妙，就借着那样的一次沟通，他们两个姐妹都彼此有得着，有帮助，然后。我也想到好像我们昨天晚上的查经希伯来书第三章那边讲，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的相劝，我们都需要，我们生命我们里面都会有低沉的时候，但是我们就需要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勉励。那其他的姐妹她也分享她们的一些见证，他们就大概就是讲在苦难中，他们就觉得神离我们都很远，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神啊你在哪里，都觉得神都离我们很远，但是当我们愿意转向神的时候，就发现神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他们就很愿意的来抓住神，来经历神，神也因着让他们的寻求来让他们能够经历得到神。然后后面也有个姐妹她她就总结到，大卫他认识神呢，他是因为大卫他认识神，他也认识到他自己，大卫常常的是躲避在神的荫庇下，而不是自己要怎么讲，他是安息他自己，让神来掌权，所以就好像诗篇里面142篇里讲到你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第五节那边讲，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那我自己也还没有分享，还没有时间分享，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我的一些经历，我想到我灵命低沉的时候，我有两想到两个经历吧，一个是那时候我想亲近神，但是我没有力量亲近神，因为那时候可能也在经历吧，就刚来澳洲的时候就觉得我需要神，但是我好像我的身心灵都很疲乏，我没有力量。当我下班的时候，我想亲近神，但是我完全没有那个力量。就是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是看不下去。我看前面的一句话，我再看第二句话，我就完全忘记第一句话在讲什么。所以我越看越觉得烦躁，我觉得我安静不下心来。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在那边就是一个很低沉的状态，就是很没有力量这样的一个低沉的状态。但是当我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很亏欠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很真实的向神祷告，主啊，我没有力量，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神很奇妙，他没有说你非一定要每天都看多少圣经怎么样，但是神他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事情都能让我能够经历他的存在，也因此让我得到一些力量。那另外一个灵命的低沉是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想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都会觉得神你在哪里，没有力量，神哪里，你没有听我的祷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也跟东东最近也有在学习一些信心的方面，所以我在这个就是苦难中的这个灵命低沉的这个经历当中，我学习到抓住神的应许，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圣灵在里面跟你提醒，有跟你讲话的时候，神要你来单纯的来抓住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个不改变的。
我们讨论的是第四题，从140篇到141篇这两篇诗篇中，我们学习到，当恶人对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向神祷告？其实，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小组就讨论到，我们可以用诗篇第一篇就可以面对恶人。当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象征有这样一个祷告。那诗篇第一篇就是这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诗篇第一篇的确就是。是很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很多时候就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在具体的工作环境当中，如果真的碰到有一些人恶言恶语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说能够好像诗篇一样唯喜和耶和华的律法，这的确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平时需要有学习，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所有这些恶人的计谋，或者说我们遇到这些环境，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些环境。因为环境，当我们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往往仅仅是显出人的心是如何来对待这些环境。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话，其实这些环境都可以成为对我们的帮助，也可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才能够胜过这些恶人。在诗篇当大卫遇到这些恶人就是攻击的时候，或者说是要追杀他的时候，大卫是向神呼求，就是说求他，就是求神能够保护他。那么今天我们如果在我们真的也求神，就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其实这些当我们受到恶人的攻击或者受到这些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小心的人，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就是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这些试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有人来责备你， 有些责备如果是责备的对的，有时候我们是比较容易接受，但有的责备有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有时候我们心里会很不满。那其实我想大卫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在前面的诗篇里面大卫也写了这样的诗篇，说他这些恶人都是以善报恶，是不是啊？都是无理就是来攻击他的，所以大卫完全是处于一种受冤的一种被追杀的光景当中，但是大卫还是可以靠着神能够胜过这些环境。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当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需要自己去好像对付，就像诗篇说，如果是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好，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因着时间的关系，还没有分享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下周还有一次诗篇的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时间给大家分享。那我想通过这一段时间我们对诗篇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诗篇里面没有特别深奥的教导和教训，真的就是我们看到世人，特别是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他们就是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很真实的一个光景，很真实的一个面对我们的神。无论他的这个世人他们处在喜怒哀乐的光景当中，他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他们今天有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难处的时候，他们先向神来倾诉，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对神发出感谢和赞美，因为神真正是在我们的每个人身上来做王来掌权的，所以我们理当将我们的赞美来感谢来归给神。那我想这个第150篇其实是一首诗歌，它既然放在这诗篇的最后一篇，而且我们的大本诗歌也是最后一首，也是这一篇，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唱这首赞美诗，来将我们的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大家应该都会唱啊，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声音大一点的可以唱啊，好吧，开始。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的美的大的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以不舍伤心赞美他，既不跳舞赞美他，用四弦的乐器和箫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再来一遍好吗？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四弦的乐器和箫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
在神的，还要吗？好吧，那我们先祷告啊，祷告就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诗篇一直读到今天，我们读完了这个诗篇。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也是在历史当中你也是作王掌权的神。如今我们也求主你真正的让我们能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作王掌权。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常常以我们的感谢赞美颂赞为祭来献给你。主啊，因为这是你神所喜悦的，也是你配得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当我们真的无论是处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到主的面前来倾心吐意，来向神来倾诉，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所以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也使我们从诗篇的学习当中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我们该如何来将荣耀和颂赞来全并都来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个圣经橄榄班的学习，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的渴慕啊。主啊，真的虽然外面的天气是寒冷的，但是你让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是火热的，让我们里面有个渴慕你的心，主啊，胜过我们外面一切的需要。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没动它，那好。